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这十一月过得很精彩哦。
是的。
有感恩节，然后还有大选，对不对？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是不是？
是。只有欢乐没有愁。
只有欢乐没有愁，感谢主。因为相信神在掌权，不管是谁当总统，都是神在掌权，对不对？我们信的是神，然后箴言里面讲到说，君王的心好像垄沟的水，在神手里，谁以流转？谁以流转？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是谁当选，就是要为他祷告啊！好，因为我们居住在这里，那我们为我们的领导者祷告，神管他的心。我们求神祝福我们的总统是真正的遵行敬畏神的。所以神管他，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了，我们只要跟神求就好了。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三角形的祷告，我们向神求，神就去管他。感谢主，神真是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来服侍他，来敬拜他。 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在人的中间掌权，一切的事情都在你的手中，没有什么大过你的。就算这个大选是这样的惊险，一个疯子一个骗子，我们很难决定到底要选谁，但是主，感谢你，不管是疯子或骗子，在你的手里，你都可以掌管他的心。我们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主啊，这时候又要 recount 那些选票的事情，主，求你来看顾这个事情，愿你的旨意行在美国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也求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好叫我们在一起，就是神的国临到我们的中间。主，感谢赞美你，你能的，你做得到，疾病胜不过你，我们的软弱也胜不过你，你比一切都大。主啊，谢谢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王，我们信靠你，我们需要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应许说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知道你现在就在我们的中间，谢谢你，求你悦纳我们以下的这个信息来敬拜你。主，愿你在这里管理孩子的口，也管理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说得清楚，让听的人听得明白，也管理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对你有反应。主啊，我们这时候求主，主啊，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你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你的那些至高之事都一概攻破了。这是我们求你攻破我们心中坚固的营垒，把我们的心夺回，使我们转向你，好使我们的对你的呼召、对你的爱有回应。主啊，以下的时间是你的，你在这里掌权，我们感谢你，欢迎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要讲哈，今年那个云牧师给我的信息，就是在那个就是说我信息的内容是在历代志上下。那历代志上下跟那个列王记上下，还有撒母耳记上下都蛮有关系的，因为跟大卫王有关系。好，那今天我们是要讲，我要讲约沙法王。其实约沙法王我已经讲过一次，对不对？讲到是历代志下第二十章，就是约沙法他靠着赞美而得胜。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就算好人，就算好王，也有失败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常常得胜都不失败？如果我们真正的警醒依靠神的时候，就能啊。可是我们常常会疏忽了，常常会疏。所以我们今天要讲题是说警醒跟松懈。我们由约沙法王他的成败来看到基督徒的生活。今天我们讲到，如果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 那么就是只听一篇好听的道理，道理讲道理而已。可是我们要讲的是跟我们的生活生命有关系的。好，那我们刚才早上读了蛮多的经文哈，我们也想要说云牧师会全部都读，但是里面就是差不多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好，我们先来翻到历代志下的第二十章十七章，历代志下的第十七章，历代志下的第十七章。我记得以前在学校学英文的时候，那要写文章，那个英文的那个文章段落，一个 paragraph， 这常常是第一句是最重要的一句，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子？老师有没有这样教？就是说第一句常常就是这一句这一个段落的一个重点啊。那我觉得在这次要讲约沙法王，其实从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四章来讲，还有其他的哈。那但是我们刚读的就是每一章的最前面的几节哈。那我们从第十七章就讲到了说，亚沙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做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所以约沙法当做王的时候，他是防备以色列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以色列人。我讲过了，在大卫跟所罗门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是整个国家一个国家，可是到他的第三个王，就是那个第四个王就是那个罗波安王的时候，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的时候，国家就分裂了，分成十个支派在北边，两个支派在南边，所以是南国跟北国。南国是犹大，犹大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是敬拜耶和华的。但是北国呢，因为耶罗波安这两个王，一个罗波安，一个耶罗波安啊，北边的那个名字多一点，多一个字，耶罗波安。那他呢，他因为怕北国的十个支派的人到南边耶路撒冷来敬拜耶和华，所以呢，他就在北边，他就做了两只金牛犊，在但跟伯特利两个地方有两只金牛犊，他就跟以色列人说：“哦，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然后就把耶和华变成是一个偶像，一个金牛犊了。所以北国的人以为他们在拜耶和华，可是他们拜的是金牛犊。其实这已经违背了圣经第一诫了，对不对？十诫里面的就是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敬拜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一诫两诫都违背了。所以北国事实上是一个就是说偶像崇拜的。但是他们以为他们在敬拜耶和华，所以北国的那个属灵的情况，其实他在属灵方面是违背神的，是对神不忠心的。可是南国呢，犹大国呢，他们是耶路撒冷为中心，就是所罗门花了那么多年，七年半的时间建起来那个很宏伟的圣殿，而且很华丽，很金碧辉煌的圣殿。敬拜神的地方，神在旧约里面已经告诉他们，就是说会选定一个地方让他们在那里敬拜，在那里寻求神，那就是耶路撒冷。那我们看到约沙法王当他做王的时候呢，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他防备以色列人。我们刚看的他当王以后呢，他就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安置军兵在犹大的坚固城，又安置防兵在他父亲亚沙所得到的以法莲的城邑。所以呢，他在各个城里面，他为什么呢？要防备以色列人。为什么要防备以色列人啊？为什么要防备以色列人？那时候两国常常打架，防备以色列人为什么呢？当然是两国常常打架，是打仗然后防备敌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北国是拜金牛犊的，是拜偶像的，所以是属灵上面是跟他们是不一样，他们是敬拜耶和华的啊，敬拜耶和华，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约沙法他防备以色列人。好，那我们看他是怎样呢？第三节说，耶和华与 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哇，这约沙法王他是分得清楚的，敌我这是不一样的，他分得清楚的。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他很谨慎的，他是防备以色列人，防备以色列人，因为怕在属灵里面的那些 messed up 混在一起就会影响。我们看到的是把你拉下去容易，把它拉上来难，对不对？事情都是这样，堕落比较容易，那个败坏比较容易，但是你要改变更新很不容易，很难啊，很难。所以约沙法他行的是什么呢？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他主就是大卫，大卫王，大卫王出行的道。我们知道大卫王，大卫王他是怎么出生的啊？他被高做王的时候他是什么身份？
牧羊人，
牧羊人，十几岁的一个少年的牧羊人。所以呢连他哥哥都没有看好，没有看好他，都看不起他，说你太骄傲了。他的兄弟都轻视他，哥哥都那么高那么壮，可是他一个少年人，一个放羊的，放羊的可能也常常打赤脚吧，我不晓得。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在乡下地方玩都是打赤脚的，到哪里都是打的赤脚。然后他是一个被隐藏的，被看清的，而且不被人认识的，有时候也被误解。他哥哥说，哎呀，你到这战场上来干嘛？你是骄傲，你骄傲，你跑到战场来干什么？哥哥都误解他，他是不被看好的一个人啊。但是他年轻啊，那他年轻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年轻的人很单纯，对不对？啊，耶稣说你要回归像小孩子才能进天国。所以年轻人他的心单纯，年轻人他对他的心纯洁，还没有受到这么多的污染啊。那他的心单纯纯洁，而且他是一个牧羊人，常常在野外，这是跟羊在一起。你说能跟谁讲话呢？跟羊讲话，对，跟羊讲话，再来他就跟神讲话。跟神讲话，所以他跟神常常有交通，也就经历到神的拯救啊。我们看到他在跟乌利亚打仗的时候，不是哥利亚打仗的时候呢，他就说神怎么样在旷野帮助我打死那个蛇跟不是打死狮子跟熊，因为他们要来吃羊，所以他打死的狮子跟熊，从他们的口里把那羊夺回来。他说神怎么帮助我，神也一定会帮助我。所以他很对神是很单纯的信心，他是全然的信靠神。然后呢我们看到他是把自己完全交在神手里的像他当后来打杀了哥利亚以后，他已经后来成为以扫罗王的驸马。可是呢有几次扫罗王要杀他的时候，他有机会杀扫罗，但是他没有，他说他是神所高的，我不能够杀他，也叫别人不可以杀他。所以因为为什么他可以这样，他相信神，他信得过神，神说的既然要有就会有，要成立就会成立，神说的一定会成就。所以呢他让神，他完全放手让神用神的方法，在他神的时间来为他得到王位。虽然他十几岁就被高成为王，可是他到三十岁才真正的成为王。所以这中间他是信靠神，让神用他自己的方法来成就他的旨意。那所以呢这个约沙法王他行的，圣经讲的这么清楚，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他主大卫，大卫当时是那么单纯的信靠神，那个单纯的信心到后来呢，很多人都开头很好，可是到后来就掉下去了，对不对？有的人呢，他早期爱神的心很完全，是真实的，很完全，可是到晚年的时候他冷淡了。我们看到太多这种例子的，大卫是不是也这样？他到老年的时候，事实上他在两件事情上犯错了，一个是他抢了人家的妻子拔示巴， 还谋杀了人家的丈夫。然后还有一件就是说，神没有叫你做统计人数，在民数记神有叫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统计人数，然后到了快进迦南地的时候又统计人数，那是神要你做的，他就好。可是大卫到了他后来觉得自己好像蛮强的，就很想知道说有多少人，哇，就叫约押去统计人数。这个事情是违背神的心意，为了那个事情以色列人死了70,000人，神降了瘟疫死了70,000人。所以大卫晚年的时候还是有他失脚的时候，失节的时候啊。那所以约沙法王他学的是他的大卫这个先祖在早年的时候的那个单纯的信心啊。所以就是说圣的跟俗的要分别出来啊，分别出来。那约沙法王当时有那种敌情的意识哦，他知道说北国跟他们是虽然是本是一家人，12个支派的，可是现在在信仰上是分家的，是分家的，所以他也知道说跟不信的人真的要分别出来，因为会把在属灵上面会被带到一个北国的那种情况。北国除了拜金牛犊以外，他也效法旁边的这些迦南人去拜他们的偶像。然后呢他到后来到约沙法的那个时候是一个最坏的王，叫亚哈王。亚哈王他娶了一个西顿的公主，叫做耶洗别。不但是他们国家是拜巴利的，那耶洗别是大力的，就是拜巴利又拜亚瑟拉，亚瑟拉是女神啊，那巴利是男神，就是生殖的神。所以那个拜巴利是非常淫乱的，他们有妙计，妙计有三种，一种是妓女啊，一种是妓男，是给女的那个敬拜者的，然后还有一种是娈童，就是为了同性恋的那个，所以很乱很坏的。那亚哈王不但是敬拜金牛犊，更甚的是他又拜巴利，哇，这为巴利建坛啊，什么什么这样子。所以北国的那个信仰状况是非常的淫乱，非常的堕落的。所以约沙法知道说他跟北国要分开来，所以他防备以色列人，虽然只有一句话，可是里面有很多的意思啊。他知道他必须要跟他们分别出来，因为他们是敬拜独一神的。可是我们来看南国，约沙法王是南国的第四个王，他前面的第一、第二个王也罗波安跟他下面那个王，两个王都不好。也都是因为罗伯安他的母亲是亚门人，所以呢他就为亚门人的神建这高high place 高叫什么不是秋坛，圣经里面讲的是秋坛，还有在那个青翠树下就可以烧香献祭这样子。所以当时候是整个是很乱的，虽然也我们上次讲过了，虽然所罗门建了圣殿，可是他到后来呢他又破坏了，他又因为在除了建圣殿以外，他又在别的地方，他又为了他所娶的那些公主们盖的他们的敬拜的地方、献祭的地方，所以整个从他开始就乱的，然后到亚沙王是一个好王他就起来除去秋坛呐、打碎木偶啊，然后烧掉那些偶像这样子啊。可是呢，整个国家已经就是说有这个灵里面的这些掺杂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事实上南国也是跟附近的那个越来越靠近了，越来越像了啊。那南国我们北国是一个好王都没有，因为全部都是拜金牛犊的，所以没有一个好王。他们的王位是很不多的，是传给后代子孙的，通常都是说篡位夺位这样子，杀王夺位这样子。那可是南国全部都是大卫的后裔，一个孩子这样传下来的。那南国呢还有一些好王，我们知道南国最少有4个好王， 就圣经讲到亚沙是一个，是第三个王，然后第四个王就是这个约沙法，然后再来有西西家，还有约西亚，这四个好的王啊。我们今天只讲那个约沙法。那约沙法他开始的时候，他是对神是很忠心的。你看，在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他第六节他说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的丘坛跟木偶，哇、哦！然后他高兴遵守神的道，所以他的心对神是专一的，是专一的啊。然后呢，他还做了很多的事情哈、啊。那个防备指的就是什么呢？防备以色列人其实指的就是分别出来，就是圣洁哈、啊，洁净的意思，就是从这个宗教的那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啊。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这样的大户人家有许多的金器、瓦器、木器，什么贵重的跟卑贱的器皿。但那第二十一节讲到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这讲，所以在我们在教会里面，等于是一个大户人家。等于一个大户人家，里面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贵重的，有卑贱的。但是怎么成为贵重的器皿呢？就是分别出来。人若自洁，自洁就分别出来，跟不效法这个世界的方法，不随从自己的情欲，不随从自己的想法，不用人的方法，分别出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请问你可不可以做贵重的器皿？
可以。
只要我们愿意跟神说，主啊，我愿意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你帮助我，然后你就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我们神看我们是很重的，看我们是很宝贝的，他把我们造成就是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只是我们如何来管理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愿意怎么样来过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脱离卑贱事就可以做贵重的器皿。那约沙法王必须要奋勇自强，然后要把北国当成是他的对敌，然后分别出来，免得北国的邪恶来影响到他的国里，然后他也不效法北国的那些邪恶的行为。我们刚读的经文，他不效法他们行为，他只遵行神的道，只寻求神啊，所以他是很好的，对不对？是一个很好的王。我们看他还做什么事情呢？他在第七节的时候，第十七章七节说，他做王第三年就差遣他的臣子利未人跟祭司到各个城里去，到犹大的各个城里去，拿着神的律法书去教导他们。哇，所以这个王是不但自己遵行，他还要他的国人遵行的、哦、所以他知道他们如果没有教导就会无知，所以带着律法书叫他们去教导，然后巡行各地然后所以呢，神就祝福他。第十节讲到，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耶和华不敢与约沙法征战。当人倚靠神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靠山是谁呢？是神，对不对？神可以，谁可以胜过他？所以当我们真的倚靠神的时候，我们是很有把握的。因为我只要行在神的路上，神一定会看顾我，神一定会看顾我。所以呢所以神因为他遵循神的旨意，所以呢神祝福他，使他呢就渐渐的强大了，然后各国都怕他，然后就向他纳贡，献礼物纳贡，然后他有些营寨跟积货城，他建了很多营寨跟积货城，还有他大能的勇士，哇！我看看他的军力这么强，当时候他的军力有116万人，然后还有他说其他的在犹大各地坚固城所安置的不算在内，就是大能的勇士都有116万。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呢？因为当北国他们开始拜金牛犊的时候呢，那个耶罗波安就不把利未人来放在教会那个圣殿里面来服侍神，他随便立哦，只要你有钱给钱的，就像这个Hillary 一样，给钱就可以买位置给钱就可以买官，所以呢给钱就可以在圣殿里面服侍，然后他们给的钱当然是要从里面贪了 啊，所以当时候 的情况是这样，所以北国的那些立位人就变成说不能够在殿里面服侍神，所以他们就跑到南国来投来依靠南国啊。你如果看第十五章的时候，就会看到啊，一些许多以色列人归降的亚撒，因为看见神与他同在。啊，所以很多人，然后利未人也在那个耶罗波安的时候，不是第一个王罗波安，南国第一个王的时候，因为当时候北国不给他们服侍，所以利未人啊、祭司啊什么都跑到南国来，所以神就借着这样，那像让南国强壮起来，所以才会这样子富足哈。好，那我们看到，好，我们看第十八章，历代志下第十八章。啊，开始说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然后过几年，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亚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宰了许多牛羊，劝他与自己同去攻取基列的拉莫。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他回答说：“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必与你同去征战。”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我们这里从这里看到的结亲还有结盟，以色列人南国跟北国，约沙法王本来是防备北国以色列王的，可是几年以后他有资财的，就与亚哈结亲。我想这个结亲有时候是一种政治上的因素，对不对？像撒母耳不是所罗门王，他娶了那么多的公主，就是借着婚姻。我们这个昭君出塞是不是也就是说与匈奴联姻的？我们的中国的这种情况哈，好像结亲来让两个国能够保持一个平和平。那当时的情况，如果亚哈北国要跟南国打仗的时候，他胜不过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其实为什么你会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约沙法王在防备以色列人之后，却来跟亚哈王联亲呢、结亲呢？我们看到说约沙法王对神大发热心啊，然后他是很有热心的，所以他自己遵守神的命令，他也要百姓来遵守，所以我想他也很想说让北国的人也能够来敬拜同一位神，何况本来是一家人，对不对？现在这样分开了，所以南北合一也是好的啊，对不对？南北合一也是好的，像我们的有基督教很多的宗派，很多宗派如果合一不是也很好吗？神的一家不要分着，这一家你一家我一家的，这样子不是也很好吗？人都以为是好的，可是人以为好的事情，如果没有用神的方法，如果不是神当时候的心意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变成会用自己的方法要去成就神的旨意，那么就会有一些compromise 为妥协，对不对？很多的事情由于妥协一点点慢慢就被侵蚀掉了，是不是？如果说有水一直滴，虽然好像不觉得是怎么样，可慢慢滴水就会穿洞了，对不对？所以用人的方法要来，我想这也是一个亚哈嘛哈。亚哈说，亚哈看看他没办法跟这个约沙法来打仗的时候呢，用什么办法？结亲嘛哈，真的亲家你我就不分了，然后就不用打仗了啊。所以这也是亚哈的狡猾的诡计哈。他说北国打仗打不过南国，那不如借着这个结亲来除去国家的一个威胁，我们现在是一家人的，除去这个威胁。然后呢，我们看到说，当约沙法跟他结亲以后呢，然后下去看亚哈的时候，亚哈就大摆筵席来招待他，然后呢，摆了筵席以后，就在席上就劝他跟自己去同去攻拉莫。这拉莫是什么地方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六个逃城。在基列地方有一个逃城，就是拉莫。拉莫这时候被亚兰国夺去了，所以呢，我们刚刚讲到说，约沙法是一个对神很有热心的一个王，所以 这个神的桃城被敌人夺去的，是不是要拿回来？所以亚哈也共用他的弱点，用他的弱点，这个神的要当然是要把拉莫，说是不是要把拉莫夺回来？当然是要咯，为神大发热心，当然要了。所以用这样的方法呢，然后大摆筵席。我们常常知道说，吃人的怎么样？嘴软，拿人的手软。你用盛大的筵席来款待他，那时候在跟他谈，在席上跟他谈说，我们去攻打拉莫，而且拉莫是神的桃城呢，要把他夺回来。你说约瑟法会不会动心？好不好 say no？ 不好 say no。 所以这个我们发现，那失足是一步一步下去的，是不是？跟他结亲了以后，再来你就跟他有关系的，你就很难 say no 了，然后就一步一步的让步，然后我们看到亚哈利用这个约沙法对神的热心，要去夺回桃城，来引诱约沙法跟他同去打亚兰国。然后呢，这个是亚哈的计谋。然后约沙法呢，他为神大发热心，但是他用人的方法要来使南国北国合起来。用人的方法来，那么他在这个为了他想要做这件认为是好的事情，他就有一些妥协，就在信仰上就慢慢的就有一些妥协。所以当他参进去，其实有时候我们好像头进去了就很难出来，对不对？你沾的手沾到面粉就很难弄掉了。是不是很难弄掉？所以让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很难说。可是约沙法的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你看结亲了以后，然后酒酣耳热的时候，就是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跟你的名一样，必与你同去征战。他就满口的答应的，答应了之后再来说什么，再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你已经都答应了，是不是？再来求问，有一点好像是放马后炮，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我们常常先自己说决定了，好了，然后再说主啊，我要不要去？我能不能去？我能不能做？有没有？我们也常常这样子，所以这种就是他是大有之才，然后他慢慢有一点松懈。我们在灵里是不是也常常这样？我们。比如说有病在身上的时候，哇，你拼命的求神，拼命的祷告；有困难在家里，一直祷告啊，一直祷告，因为你没办法。可是当困难过去呢，哎呀，也就放松了，然后祷告也放松了，对不对？依靠神的心也放松了，松懈了啊，所以没有警醒，是松懈了所以他先答应了，然后再去去求，再去说要求问神那。好，那我们看到他又结亲，又结盟，对不对？又跟亚哈结亲，又结盟，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什么？结果以为是很小的事情，可是非常的厉害。他们结盟的结果，他们后来就一起去打仗。你如果看第十八章的时候，后来他一起去打仗的时候，那个因为有一个米该亚，这耶和华的先知，他就讲神的话，所以他就说，他看到以色列人出去，可是呢，就是说好像没有羊，没有牧人的羊一样，散在各地。他说这个仗你们会赢，但是你们还像没有牧人的羊这样子，所以意思是说亚哈会死。亚哈会死，那么亚哈呢？这个狡猾的王，他就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哈，在第十八章的第二十八节，以色列王跟犹大王约沙法上基列的拉莫去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人穿王服。”于是以色列王改装，他们就上阵去了。亚兰军队要杀的是要。然后我们再看下去，先是亚兰王吩咐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所以他们的目标是要跟亚哈王对仗，就是亚兰国。那么亚兰王不是亚哈王叫约沙法还穿着王服，他自己不穿王服， 就是他不会被找到，不会被找到。哎，我觉得蛮毒的、哦、他是不是有点像让约沙法去 替死、啊、这么毒的。可是这个笨约沙法竟然也听了，也就这么去的。但是神，你看神怜悯他，第三十一节，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一呼喊，耶和华就帮助他。幸好他是依靠神的，在他为难的时候呢，他呼喊神，神就帮助他，神又感动他们离开他。如果看列王记下的时候，你就看到说，当他这个亚兰军这一看，哦，这个王不是以色列的王，不是北国的王，是南国的王，他们就走开了。所以这是神留下他的生命，神留下那个约沙法的生命，神的怜悯啊啊！所以那亚哈呢，在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了。三十三节，有一个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了，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一日正是。越战越猛，以色列王勉强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直到晚上约在日落的时候，王就死了。神要他死，他怎么逃都躲不掉，对不对？他穿了不穿王服、哦、结果人家随便开射个箭就可以射死，而且穿着甲盔甲是保护的，哎，竟然可以从缝钻进去。所以神在掌权，神在掌权啊，所以亚哈王还是丧命的。那约沙法呢，跟他结盟的结果就是怎么样，差一点被杀，是不是差一点被杀，差一点就死掉啊。然后他们这个结盟的结果是这样，他结亲的结果是怎么样，哦，这结亲的结果太可怕了，太可怕。你如果再读下去的时候，约沙法王跟亚哈王结亲，是把他的儿子跟亚哈王的女儿，就是那个耶洗别的女儿，两个人来结婚。那耶洗别的女儿叫亚他利亚，那约沙法的儿子叫约兰。后来约沙法死了以后，约兰做王，那他的王后就是亚哈的女儿，亚哈的女儿是拜巴利的。失败巴黎，所以当他的约兰一做王的时候，他就转了，不敬拜耶和华了，他就去拜巴黎的，就去跟他一样去拜巴黎的啊。然后呢，约兰王当他做王的时候呢，因为约沙法有很多个儿子，那约兰一做王以后呢，他就把他的所有兄弟全杀死了。那一代就全杀死，就没有王子了，就没有别的儿子的。好，那他只做王做了八年，他做了八年，他因为他得罪神，作恶得罪神，所以神让他的肠子坠落，后来就死了。那他因为没有其他的那个约沙法的儿子来做王了，所以呢，他们就。所以就是只有约兰这些王很多哈、哦，约兰的儿子就是亚哈谢，亚哈谢只做王一年，亚哈谢就是亚他利亚的儿子。当他一做王的时候呢，他也行的就是亚哈家拜这个巴利啊，然后他的母亲亚他利亚就给他主谋，然后呢他就给他主谋，然后他跟北国的关系就很好。当北国他的舅舅就是亚他利亚的哥哥北国王生病的时候，这个亚哈谢去探望他。当时候因为耶户起来杀北国的亚哈的全家，所以呢，他把那个亚哈谢也把他杀了。而且他在路上碰到这个南国王亚哈谢的那些孩子众孩子，他也把他杀了。所以第一代约兰的那一个兄弟们被约兰所杀了，然后他的下一代亚哈谢的孩子呢，被耶户全都杀了，全都杀了。然后这个王子做了一年，所以他死的时候呢，家这个没有人可以继承王位，没有人可以继承王位，所以呢，亚他利亚就是这个 这个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她见她儿子死了，丈夫也死了，儿子也死了，所以也没有人可以做王，她就起来做王，篡位，像武则天一样，她起来篡位，篡起来她做王，她做了六年王，全部的，她起来篡位的时候，杀死所有的王子，所有的王子，所以已经一代、两代、三代都全死光了，死光了，然后篡位，然后但是在这个被杀的孩子里面有一个婴孩，有一个婴孩被他的姐姐救出来，那个婴孩就是什么呢？就是约兰王的女儿，把他就是等于是他的姑姑把他救了，把他救下来，好像赵氏孤儿一样，把他救了婴孩，然后就把他藏在圣殿里面，因为这个约兰的这个女儿，她的丈夫是大祭司耶和耶大，就把他救下来，然后藏在圣殿里面，藏了六年，六年以后才出来，然后来六岁就即王位，做王了。做王位，然后杀了亚他利亚，所以当他结盟的结果是他差一点丧命，对不对啊？约沙法，然后结亲的结果呢？他三代死光光，好惨哦！我们以前都没有这样好好的看哦。我看的时候，我越看越怕，越可怕说，说哇，人的一个决定就影响那么大，人的一个决定影响那么大，然后呢，影响到三代全死光光啊。所以每一个决定都是很重要的。约沙法会这样子因为他对神有热心。那我们的热心有，如果没有凭着我们的热心去做，没有在我们的热心上去求问神的时候呢，我们的热心会被恶者所利用。我听到有个姐妹的见证，她说她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碰到她以前的男友，以前婚前的男友，很久很久没有见到了，见到以后呢，然后谈了以后，就发现说他已经从他信仰偏离的，所以他那个时候想说热心，就是哎呀，我要帮助他，让把那个信仰再挽回来，所以就跟他保持联络，然后希望说再鼓励他什么，结果 end up 是怎么样，两个人就死灰复燃，旧情复，哎呀。呀，所以我们互相帮助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站得稳，不要以为我们站得稳啊。那约沙法可能认为说，哦，我现在我们很强，所以我们应该去帮助人，但是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我们自己不是那么靠得住的。好，那我们看到在第十九章就讲到说神的管教先知的责备，我们看一下十九章第一节，约沙法平安的回到耶路撒冷，到宫里去，先知拿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我们看到先知的责备，其实神是喜欢刑罚我们吗？神要怎么样？神要的是挽回，神要的是恢复，神的管教跟责备为的是挽回，为了恢复，为了要重建我们，栽植我们，而不是为了要刑罚。在耶利米书29:11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而不是降灾祸，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神的心意是要赐平安祝福我们，而不是要降灾祸。降灾祸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罪而得着的，没有刑罚，没有管教，人不会醒。那神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神要管教他所爱的儿女他爱才要管教，所以当我们能够在他的管教里面看到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用沮丧。那我们看到这里，看到这个约沙法跟他的父亲亚沙的不一样。我们如果看到第十五章的时候，你会看到说 十六章的时候，你就看到亚撒王当他起早先早期他是倚靠神而跟古实人打仗的时候，古实人有100万，他只有50几万，他打不过，他呼求神，神就帮助他，就让他胜。然后那个时候倚靠神，可是到几年以后，因为他久久没有战争，到了他比较年纪大的时候呢，36年，他做王36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北国反而比较强，来攻他的时候，他就害怕，他没有求神，而去求另外一个更北边的一个国家叫亚兰国。亚兰国求亚兰国来救他，他把宫殿里面的财宝，然后圣殿里面的财宝拿了金银拿去给亚兰王，请他来救他。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先知叫叫哈拿尼，哈拿尼来就来责备他啊。你如果看16章，责备他说你以前古实人更强，你不是靠神得胜了吗？但是你现在你靠他靠自己靠人的方法的时候呢，他说现在因为这样，所以呢亚兰国本来是应该要服于你的，可是因为你这样子求亚兰国来帮助，所以他已经脱离了你的手，从此以后你们有战争了，有战争。所以然后亚撒王听见这个哈拿尼的责备的时候呢，他不服，他就很恼恨先知，而且把先知关到监狱里面去，而且还虐待一些百姓。那到他39年，做王41年嘛，他做了41年，到39年的时候他脚有病。圣经讲到说他有病的时候他没有求耶和华，而只求医生。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这样，我们的病如果光靠医生而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其实医生也是神用来的，他的智慧这药物也是神所造的，然后神用那些来医治我们。所以我们如果说讲什么医药很好，什么哪一个药很好，我们常常是把荣耀归给药物，对不对？说哪一个医生很好，常常把那个荣耀归给那个医生，而不是归给神。但是他们有用是因为神让他有用，所以我们要在这事情上我们要谨慎，要把荣耀归给神。那亚撒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啊，那可是耶沙法看到他的父亲的这种过去的失败，他看到了。所以当那个先知来责备他的时候，前一个先知是哈拿尼，这是哈拿尼的儿子耶户来责备的时候呢，那个约沙法就服了，他服在神的管教之下。他服在神的管教之下，他后面我们就看到说其实他被责备以后，他也可以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去反对神的管教，但是他没有。到19章第4节，他去巡行民间，然后呢去引导百姓归向耶和华，然后在各地设立审判官，勉励他们说要为了神而来判案，要为了神用公义来准确的来判案，要谨慎的判案。所以他没有因为这样而拒绝神，反向神。所以我们也从他看到，就是说当我们被神责备的时候，我们是神样的态度，我们是怎么样的态度，我们是不是能够谦卑下来，在受管教的时候就其实要谦卑，要认罪，要悔改，那么神的管教就临到我们。约沙法当他接受神的管教以后，神后来又祝福他啊。所以当我们愿意接受管教的时候，其实神会怜悯我们，然后呢神在对的时候的时候，当你服于他的管教的时候，他会把你再提升，而且提升以后你将来的荣耀比过去的荣耀还要大啊。我们看到这样子，所以约沙法是一个很好的王。我们20章讲到的，我以前讲到的，就是说靠赞美得胜，对不对？靠赞美得胜。那约沙法在靠赞美得胜的时候，他在打仗之前，他就赞美称谢神，对不对？可是战完了以后呢，他怎么样？他又到称颂谷，就赞美称颂耶和华。所以我们呢，我们常常就说感谢感谢，可是事情成了以后有没有真的感谢，有没有归荣耀给神？所以从这学很多了，学很多。那我们在约沙法被管教的时候要转向神，不要反而拒绝神，远离神，不要刚硬的心 任凭你自己在作恶下去，要转向神啊，那神就有怜悯，他会再重新恢复我们，重新恢复我们。在约珥书里面讲到说，在蚱蜢、茧虫、蚂蚱什么男子吃掉的那些年所吃掉的，他要补还给我们，他要补还给我们啊！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从我们很快的把这个很多的东西讲了。我是从约沙法王，我学到很多的功课。哦，很多的功课，我们以前学到赞美的功课，对不对？当赞美的时候，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中间，神掌权在我们的中间，然后要把荣耀归给神。然后呢，我们从约沙法看到他谨慎的时候，警醒的时候，他是很好的王，而且他真的做得很好啊。可是当他自己心里有热心要为神做什么，可是却没有先去求我神的时候呢，那么用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就会变成说会落到那个圈套里面，落到圈套就想拔就拔不出来，然后到后来这么严重的后果，他的后面三代的孩子全死光，他的子孙、曾孙代的全都死光。哦，好严重哈，好严重，就是求神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刚认识他的时候很警醒、很热心、很愿意、很单纯，但是慢慢慢慢，你好像在服事上有一点经验了，然后在知识上有一点认识了，然后我们就开始不是那么容易听，不是那么容易被教导，然后我们就开始会骄傲。骄傲不警醒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到那些落到那个恶者的陷阱，恶者是很可怕的，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警醒。好，那我们今天我们所讲的其实是蛮多的事情好学习。我们现在安静在神的面前，好不好？我们安静在神面前，今天神有没有借着这个信息来跟你说话？你有没有遵循大卫出行的道？你有没有防备以色列人分别出来跟那些跟我们的信仰不同的人分别出来？不是说生活上分别出来，但是不是说跟他们不做朋友，而是说我们的信仰上面一定要坚持我们的属灵的原则，要跟他们分别为圣，要洁净。你愿意吗？愿意吗？愿意啊！就跟神说，你愿意啊？那你是不是在这个有卡在某一些陷阱里面？就想好像约沙法卡在结亲跟结盟的这两个事情里面，以至于陷在那里。你也知道有一点不妥，可是也蛮苦的，你愿意不愿意求神来帮助你？因为只有神可以把我们的脚从淤泥中从祸坑里拉出来，使我们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们脚步稳当。你要不要跟神说，今天神光照你的事情里面，你有什么需要向神来认罪悔改的？这是一个时候向神敞开你的心，他知道你今天他是要恢复、要挽回你、要重新祝福、建立宅子你，因为他是要赐平安，而不是要降灾福，不是要刑罚我们。你看到他的爱了吗？管教就是爱，不管教的孩子是不被爱的。你要不要为了神管教你而谢谢他？谢谢他，我跟他说，主啊，谢谢你爱我，我愿意被你改变，把我的心转向你，求你来做这个工作，来吸引我，保守我的脚走在正路上，保守我不凭着我的热心去行事，要凡事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主， 你是我的神，是我的王。把你的心向神来敞开，他不但要恢复你，他也要医治你。因着你的错误，你的罪，你受到很多的伤，最大的是我们里面的伤，那种心里的觉得不配，心里的觉得那个亏欠，心里的罪疚常常在责备我们。主要医治我们，主要医治我们，不仅是肉体的病痛，还医治我们里面的伤。只要你向他敞开，你愿意接受，神就要来做。愿我们常常来寻大卫出行的道，向神是完全的交托，完全信靠，把我们的一生全交在他手中，让他做主做王，让他凭自己的意识来行事。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虽然微小，你却爱我们，你却看我们是这么样的大，甚至为我们来舍了你的生命。主啊，谢谢你看我们为宝为尊。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说你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因此你以慈爱来吸引我们，你说你要再建立我们，我们就被建立。谢谢主。主啊，你给我们盼望，你给我们力量，你也使我们有路可以转回，因为我们知道你会张开你的双臂来欢迎我们。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以前我们不知道，我们凭我们的热心来行事，就像约沙法一样，恶者太厉害了，他会用我们的热心来引诱我们，使我们落在他的陷阱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那我们做凡事的时候，不凭自己的私意跟热心，而是到你面前，你要帮助我们，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的。主啊，我们的思警醒，以至于我们受很多的罪，很多痛苦。主啊，我们这时候脚陷在泥坑里面，拔不出来。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脚拔出来，因为我们没有力量。主啊，我们无力，我们只能单单仰望你。求你救我们，求你救我们。谢谢你是爱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你是医治我们的神。谢谢你爱我们爱到底，救我们救到底，你要坚固我们到底，帮助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一生里面。主啊，让我们时时警醒，我们疏忽的时候，主你赶快提醒我们，让我们快回转啊、我们在错中的时候，主啊，求你给我们的心柔软，愿像约沙法一样转向你，你就把我们从绝路中再转回来，你就重新再提醒我们，让我们服于你的管教之下，你要重新建立，重新祝福我们，使我们将来的荣耀胜过过去的荣耀。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我们也爱你。主啊，我们愿一生来爱你，求你来帮助，因为我们做不到。主，你来祝福我们，我们中间有生病的，主啊，你医治我们，不仅是我们的身体，你最重要，你要医治我们的灵魂。主啊，洁净我们的灵魂，医治我们，让我们里面与你和好，让我们灵里是健康的，好叫我们的身体就更有抵抗力，我可以胜过。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感谢主，荣耀归主。
我们来唱福音诗歌，请起立。从头再来，
你的 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把我们自己放下来，求神给我们一个受教的灵，所以我们能够走在神你的旨意当中，能够让我们说再一次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是的，谦卑的心，受教的灵，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向你来祷告，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向你来为生病的人祷告。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还有天父上帝的权柄、圣灵的大能，还有医治的恩膏，我们为我们的陈大哥哦来祷告，求神要来医治他。神啊，这是陈我们这迫切的，求你来医治我们的陈大哥。哈利路亚，神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弟兄姐妹凭着信心我们一起来祷告的。神啊，求你医治我们的陈大哥，让他的身体能够好起来。哈利路亚，赞美神，一切荣耀归给你。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